现在我们已经看了圣经中预表的五个重要特征，我们就要来看第三个问题，怎样分辨出旧约中的预表。我们探索和旧约人物、制度及时间相关的具体神学结构的发展时，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步骤？我们要通过看关于预表的两个主要观点，以此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被看作是前瞻的预表。第二，是被看作回顾的预表。让我们首先来看作为前瞻的预表。我们讲述预表是前瞻的时候，我们指的是这种观点，就是预表在旧约圣经历史出现时，其目的是为了指向将来的对犯。贯穿教会历史，绝大多数的解经家都是这样来看待圣经中的预表的。按照这种观点，上帝行使主权，把重要的人物、制度和事件安置在历史当中，向当时的人表明将来会有什么临到。这种传统的观点是大多数基督徒看待预表的方法，福音派圣经神学开始的前几十年也是如此。在最近几十年，很多圣经神学家放弃了这种传统的前瞻性看法，采纳了一种常被称为文本相关的方法。文本相关法把预表简单的看作是一种文学现象，是一段圣经经文看待另一段圣经经文的方法，而不是把预表看作是上帝安排来指出将来要发生之事的历史事实。圣经预表被简化，成为后来的圣经经文为着特定的神学目的处理之前圣经经文的方法。和这些最近的趋势不大相同的是，新约圣经作者把预表描述为是事实相关的。换言之，预表是历史事实，确实是前瞻预见将来的历史事实，那些将来的历史事实就是预表的对犯。你可以回想起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四节称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保罗讲的是历史上的亚当，而不仅仅是创世纪的经文，是在预表基督。类似的，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保罗指出旧约礼仪律的预表是后世的影儿。他使用了影子的暗喻，表明出自于在基督里的实在的旧约礼仪，是把他们的影子投射在过去的历史现实中。按照新约的见证，我们应该确认上帝使用他的护理安排历史，使一些之前的人物、制度和事件前瞻或预兆后来的人物、制度和事件。确认关于预表的前瞻性观点，这里往往会引发出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在旧约时代的人会明白预表所指的将来情景吗？旧约的人物们和旧约的作者们能通过看他们时代的预表来认识和了解那刚刚冒出地平线的对犯吗？对于这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回答能。第一，我们不能排除上帝会时不时地把具体特别的启示赐给人，使他们能有这种预先的认识。例如，也许旧约中的先知和其他主要人物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到预表是如何预兆将来的对犯。第二，生活在预表时候的人有时可以使用更普通的方法向前看到将来的对犯。相当经常出现的是，旧约中的预表是与神学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而上帝已经启示了这些神学结构将来的发展。这就是说，上帝已经表明某些神学结构要用什么方式向前变化，以达到一个更大的目的。之前的预表如果是这样与这些预见的将来现实联系在一起，他们就表明人可以期望看到怎样的将来对犯。例如，正如我们在整个系列中已经讲过的那样，当上帝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命令亚当和夏娃透过生养众多管理全地 把伊甸乐园扩展到全地的时候，上帝就是向他们启示了这地最终的结局。上帝从一开始就启示，他已经命定具有他形象式样的人要把全地变成一个像伊甸园那样奇妙圣洁的地方。亚当和夏娃明白伊甸园本身的奇妙是一个预表，预示将来有一天全世界真正的样子。在创世纪15章18节，上帝画出了给亚伯拉罕应许之地的河流边界是与伊甸园的河流有联系的，所以当亚伯拉罕在他的应许之地上到处行走时，他就明白他的土地本身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从这个起点，他的后裔要把上帝的祝福传到全地。所以保罗在罗马书4章13节得出这样的结论：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是以色列把上帝的祝福扩展到地极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就像起初的伊甸园那样，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之地也是一种预表，预兆着有一天全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除此之外，创世纪15章18节提到应许之地的边界是很多世代之后大卫王国实际的边界，大卫扩展到了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全地范围。从这地，大卫忠诚的后裔着眼要把上帝的祝福扩展到其他国家。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大卫在地上这个区域的建立宝座是前瞻预兆着有一天全世界要发生的事情。请听诗篇72篇11和17节是怎样预示将来一位大卫的子孙的统治的。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这样我们就看到，正如亚当和夏娃要把他们的范围从伊甸园扩展到地极，正如亚伯拉罕被赐予应许之地为要把上帝的祝福扩展到地极，大卫家得着了应许之地为要把上帝的统治和祝福扩展到地极。在每一个阶段，上帝所成就的是在前瞻预兆将来要成就的事，他的百姓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他们当时正在经历的预表意义，以及这是如何指向将来一个更大的对范的。在很多的其他情形里，旧约里那些明白与具体神学主题联系在一起的上帝旨意的百姓，可以看到某种人物、制度、事件是如何预兆这将来之事的预表的。他们的认识当然是有局限性的，但是他们可以体会他们当时的预表是怎样前瞻预兆将来的许多方面。